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昨天我讲到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要针对神的国、天国的这个概念呢，来思想整章马太福音，以致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这一个心意。到底一个活在神的国度的一个生命呢，我们要怎么样生活，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神，我们要怎么服侍神。这就让我想到昨天我在儿童教会呢的这个营会里面，我们昨天晚上就要分享有关我们的生命可以怎么样be fruitful， 应该能够结出多的果子，对，跟能够去multiply 生养众多呀。所以在这个分享里面呢，其实我们当中就想要教导孩子要怎么样有这个意象的看见呀，要有这个神给他们的所谓的一个意象。所以我就跟孩子们呢在整个分享里面呢当中一个概念，我就是跟我们的小朋友说，其实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很需要有 God-centered vision， 呀，就是要以神看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去看待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以致我们做的事情呢，它才会合乎神心意，走在神心意。然后做这件事情过程呢，它是会有拦阻，特别你要传福音。你要带人信主这样的事情呢，是会面对困难的。甚至你在教学校啊，跟朋友分享你的这个信仰的价值观啊，你对神的这个认识，你经历神的过程你分享，有的人有可能会取笑你啊，有的人会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讲有关你自己的信仰的事情啊，都会有拦阻。但是如果我们孩子们从很小呢，就能够带着神给他们的那个眼镜啊来看待事情呢，从神的角度、神的价值观来看事情的话呢，他们有这个 God-centered vision， 他们无论在哪一个层面来服侍神呢，其实他们的生命一定会看到神的作为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昨天晚上这样的一个思想，今天我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呢，其实整章经文里面他讲的有三个大的概念第一个就是葡萄园的这个雇主嘛，怎么样聘请工人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第二个大段呢，就是特别讲到耶稣预言自己呢要从死里复活。到最后呢那个门徒之间要来争宠这件事情呢，耶稣要带出一个，如果你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做一个领袖，你要有怎么样一种心态来去回应跟服侍神。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大的思想，我给今天的分享呢一个主题，叫天国的服侍原则。天国的服侍原则，其实我们呢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来服侍神。无论你在教会的服侍，你在职场的服侍，你在家里的服侍，其实呢神是有设立一些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呢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服侍呀。为什么神呢在这里特别用葡萄园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来教导门徒呢呀？因为在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呢在以色列他们很多的地方呢都有用这个栽种葡萄来过活的。所以葡萄园呢也象征着以色列在以赛亚书那里也有提到是神所拣选的，神所爱的这个子民呀。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呢，他特别就讲到这个在葡萄园这个雇主，当然雇主我们知道他指的就是主耶稣嘛就是神嘛。然后呢神怎么样的这个把人呢在不同时间点呢 纳入他的这一个葡萄园里面呢来工作呀。这是神给人的恩典哦。但是当神要施行这个恩典呢，使用人呢，人却不知道啊。这个被聘请进来葡萄园的人工作，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就好像很多人进公司这样，伟豪刚才讲啊，他说他曾经被称为孙六万嘛齁。呀，同样一个公司呢，已经有人在这个电视台工作很久了齁。忽然间来了一个年轻的25岁的孙六万呢，他们里面就开始很多的思想看法。很奇怪对不对？一个人有可能在公司里面工作了很多年呢，他应该对整个公司的运作制度他应该蛮清楚的。但反而他好像对那个公司的这个制度里面有很多的猜疑啊，有很多的不平啊。那个不平猜疑从哪里来的？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有一点的更多的来思想。所以我就把今天的分享呢分成三个大段啊。第一个大段是按真神的思想来服侍。我觉得这一段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呢，就是刚才伟浩有分享的呢，就是他耶稣说什么呢，在第15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呢用吗？ OK， 这里他要带出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神是那个有绝对主权的神呀。神做事情呢，他其实不需要我们人去盖章的啊。所以神要做事情，他是完全按照他的属性来成就事情。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就讲我们要读神的名，了解神的名。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公平的神。他也是一位施慈爱、施怜悯的神。所以神做事情肯定不会错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呢，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侍神，我们就要按着神的思想来服侍。这是一到十六节，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思想来服侍。好，第一个小点呢，就是神是按怎么样的一个原则来聘请这些工人呢？他是让个人能够得着公平的待遇。这是一到七节，我们先来看第二节到第七节啊。第二节呢，他说他和工人讲定一天的这个价钱呢，就是工钱是一天一个银子，就打发他们进到葡萄园去了。圣经说这个家主是在清早来聘请这个工人，当中呢他就提到好像三个时间点。我去查考了一下呢，这里讲到清晨中午到下午呢，它分个就是好像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六点那十二个钟头呢，分成三个时段，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今天工作的时间了。我们大家都应该是大概五六点就起来啊，工作到傍晚六点，所以从三个不同的时段呢，这个原主就请人了。但是在这个请人的过程当中呢，他带出的第一个思想是每一个人都得同样的奖赏。你一天一整天从早上到六点呢，无论你怎么样的一个时间进来呢，我都是给你一个银子的。我一开始就跟你讲好的这个是我给你的待遇。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他说个人呢要得他们应当的这一个奖赏。OK?这是在第四节，他就说他就对他们说，因为这个是之后呢这个原主看到有人还在当中闲着嘛，他就叫他们进来，他说你们也进到葡萄园来呢，当所当给你的我必会给你们的。这里主仿佛就告诉这个这些仆人呢，说你应当得的我不会亏待你。我不会亏待你的，你进来的你应该有的我都会要给你。所以今天我刚才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呢，我们被神的恩典带进这个教会嘛，带进神的国度呀，就是 神的爱给世人是一样的 OK 呀，他要给人的恩典也是一样的哦，他没有说有一些人我给你多一点恩典，我一些人我给你少一点恩典，没有的。其实神不会这样哦。从整本圣经我们去看呢，神说他是一位不偏待人的神呀，所以我们应当得的东西呢，神一定会给我们。然后第七节呢，我们先来看第七节啊。第七节他说什么呢？他们就说了，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能够进到园子来。这里我就看到呢，其实这些工人在外面呢，他们好像闲着没找不到工作嘛，找不到一条谋生的一条路啊，但是呢，这个园主说你们也能够进来啊，你们也能够照样呢，有一样的机会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你知道这里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跟人传这个福音啊，对不对呀？你跟人传这个福音，未必每一个人都答应要领受嘛，对不对？但是神呢，是不是让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要能够听到福音？因为在新约里面，神说，当福音呢传到地极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要回来了，所以从这样的一种真理概念呢，其实神对待人呢，他是给每一个人公平的待遇，或者公平的 treatment 呀，来领受神这一份的救恩跟救赎呀。从这样的一种真理原则，如果我们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 ，OK， 我们是不是真的认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真的有这种体会吗？有的人会用这一个思想，就是好像不同人在职场工作。因着我们不同的工作经验，因着我们不同的这一个教育水平跟我们的一些长处我们当然我们的工作我们受领受的待遇在世界的角度来讲就好像很不一样，对不对呀？但是从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要带出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呀，无论你神把你放在那个一个社会里面的哪一个领域其实你不是在服侍这个世界，而你是呢属神的国度的一个人，你要带这个神的国度观呢去服侍神要你服侍的那个领域。所以当时的这些仆人呢，他们也可以代表是认识主的人嘛，因为他们是属葡萄园的这个仆人也是可以代表是一个基督徒呀。他们当开始看到这一个仆人这样做的时候呢，特别在给工钱的时候，第八节他说到了晚上，原主呢就对管事的人说叫上 HR manager 叫他说，你把工人都叫来呢呀，要给他们工钱所以这位原主就说话算话嘛，对不对你跟我工作我一定付你钱的。但是这里呢，在第八节他说要从那些后来的先给工钱，然后那些先来的才给这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让我想到这两天呢，我去那个儿童营会回家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什么那个 Uber Pool 所以那个 Uber Pool 呢，就是有可能会有两个大客一起跟你呢上车，一个人上了，另外一个人上了。所以我第一天就在想呢，那个司机跟我说，虽然你是先上的，但是你要成为最后那一个才下车的。我就问他，我不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解释，就好像这里早上先来工作的人做了一整天呢，但是他是最后才拿工钱的到底神要呢？对我们说什么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一些做了一整天的工作的人呢他们就开始很生气了他们说在十一节说他们得了就开始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然后呢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然后家主就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样的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后来的和给你的是一样的。这里我们真的是搞不清楚呢，到底神呢对我们说什么嘛，哈呀。所以当然如果我们用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解这段经文。但是如果我们从主的心呢来去思想这个事情，到底神要带出一个怎么样的真理的观念呢？就是人的运作方式呢，人的思想方式永远跟神的这个运作跟思想方式是不一样的。人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呢？我付出更多我就得的更多。当没有按人觉得自己应该得着的这个待遇的时候呢，我们开始会是怎么样？我们会比较，就像运恒刚才说，我们有开始增进，我们就开始的你比啦我争啦，就好像刚才 IP 我不要讲呢，一个新人来到一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诶，他是什么职位啊，他是拿多少薪水啊，他的 annual leave 会不会比我的多比我少啊，我们就开始很多的这个比较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当人如果用人为的这个运作方式思考方式呢去衡量神怎么样对我们呢，我们开始会心怀不平。当一个人心怀不平的时候呢，他会有面对两个状况。第一呢，他就会陷入在魔鬼的这个诡计里面，他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苦毒，他里面呢就会开始对同事不满，对上司不满，在家里也一样的，孩子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讲说出去外面工作。所以这个是属什么呢？属事的一种看待做事的一种方式呀。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呢，如果我们甚至是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去服侍，无论在职场，无论在教会服侍，甚至在事工里面的服侍，人也有这种比较的，所以呢，我们就会陷入在二者的轨迹。但相反的呢，神的运作的方式或者神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无论在哪里服侍神，我们是要用心去服侍，对于那些刚刚进到神国度的人呢，对于那一些信仰不是成熟的人呢，那些刚刚进到神的教会神的大家庭里面的人呢，我们是要给他们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怜悯。你不要讲在教会，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主管或者你是一个准主管 ，OK， 当有一个新的员工来到你的部门的时候，当有一个新人要加入服事的时候，他很多东西还不会的，他有很多东西他不懂的，所以他需要很多什么呢？这个恩典给他，给他能够在有时候他有可能做事情达不到你的要求，没有甚至有一些时候是做错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给他这个恩典来去学习的，所以有可能他要学习做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事情呢，给你来讲，你有可能半个钟头你就做好了，但是对一个刚刚来的比较没有经验的人，他需要有可能半天才能够做好，所以这是神的国度里面呢看待这个服事的方式呀。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想，第一点呢，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家里，好像特别是妈妈啊，妈妈在家里的服侍是没有人可以比的，对不对？妈妈做，你在家里做家务的人呢，你就会知道，你可以从早上八点啊开始做，做到晚上八点，如果你选择你没有选择要停下来，你是没有办法停，你还可以做到半夜十二点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做一个母亲啊，做一个妻子，你在家里你服侍你的家人呢，你是衡量说，你常常听到妈妈说，我宁可我去外面工作啊，同样工作八个小时，我有工钱拿，对不对？那在家里我服侍八个钟头，我好像没有薪水的，有没有？ Yeah.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不同领域的服事，我们会用属事的这个态度呢来衡量。但是呢，对上帝而言呢，上帝无论把我们放在不同的领域，他是要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服事那个领域，以致呢，我们的这个心态呢，这一个服事真的是能够建造 ，OK， 而不是拆毁，是能够建立，而不是拆毁的，哦，呀，这是一个很深的一种思想。然后第二呢，除了这个按神的这个思想来服事呢，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从按天父的思想来服事。这是在17到19，我今天看这个，这里特别讲到耶稣预言自己，17节说，耶稣上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在路上把12个门徒都带到一边，因为耶稣知道呢，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间，很靠近了，所以他就对他们说什么呢？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了，人子呢要被交给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呢，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日呢，他要复活。好，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特别是要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呢，来学习怎么样按天父的这一个思想来服事。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耶稣他来呢，他在福音所说，我来我只做我父要我做的事情， OK。 所以当然在耶稣的服事里面呢，这3年半的服事里面，他有医病啊，他有赶鬼啊，他有使这个被掳的人的释放啊，这些都是按父神的这个心意来服事。但是在众的服事当中呢，我觉得一个最艰难的、最艰辛的一个服事就是上十字架 ，OK 呀、yeah。所以但是在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服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服事呢是来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第一，在18节的时候呢，耶稣是被宗教分子定死罪 ，OK。这里他指的是两种人，祭司长哦，不是祭司哦，就是众祭司当中呢那一个领袖啊，带领祭司的那个 chief priest 哦，他是被这个祭司长来定罪的，跟那些抄写圣经的人定罪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思想呢，耶稣顺服天父的心意呢来服事，因为他知道他要成就一件事情，是最后呢要救赎世人从罪的这个咒诅里面呢得这个生命。OK， 对我们而言呢，我们今天看这节经文有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或许也会被这一个人定死罪的啊、特别是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人呢，会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过程当中面对宗教领袖的定罪哦。这在教会里历史里面呢，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对不对呀？我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在从很传统的教会的一个运作呢，到新圣灵更新的一个运作呢，有很多人被圣灵感动之后，他们随着圣灵的这个工作，顺服圣灵的工作，要去服侍神的时候，其实他们会被 ECMUB 开启的这个这个宗教领袖呢，教会领袖呢，被定罪的，甚至排斥的，这是很多的例子当中的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我们当中稍微把它缩小一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事工的服事里面，我们会不会被我们的这个服事的领袖定罪呢？会的，因为我们的领袖也是人啊，他们也是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常常人在服事的时候呢，如果被领袖呢定罪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陷入在一个苦读， 我们会陷入在一个气馁，我们会陷入在一个不知所措。但是耶稣却示范了一个样式呢，给我们看到是什么？他是完完全全要成就天父的心意哦。所以今天呢，无论我们在哪一个领域的服事哦，若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要知道，神全然知道哦，我们服事的心意是为了要服事天父要我们做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被不信神的人戏弄。OK， 这里他说耶稣呢，不单只被这个祭司长他们要定死罪，也让外邦人呢戏弄他、鞭打他。你看到那个问题吗？所以这个外邦人就是这些不信主的人嘛。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信了主，很多时候我们出去呢服侍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会被羞辱的特别是我们一些家人呢，我们跟他们传福音啊，我们在职场工作啊，我们跟他们分享。我昨天问那些小朋友，我说你们有没有在学校呢跟你们的同学分享你在儿童教会啊学习的东西你有没有跟他们分享你祷告神怎么样应允你祷告当中有一个小朋友就说，他说有，但是他们不听我，所以我就不再分享了有没有？我们很小的孩子常常被鼓励要去跟人分享，但是他们会面对什么呢？拦阻甚至被取笑，有没有被戏弄这也是跟耶稣面对的当然耶稣的这个被羞辱的事情是更严重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呢我们要看到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愿意按照天父的思想呢，虽然呢你会被宗教领袖定罪，定到死罪啊，但是如果你可以坚持守着的话呢，三天后你就要复活了。 Amen。 神说呢，耶稣因为愿意遵守这一个父神的这个心意呢去服侍呢，复活的大能呢就彰显在他的生命里面呀。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呢，真的，我们今天呢，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呢，如果我们做的有很多的不满，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反思，我们做的东西是否真的是天父要我们做的。如果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这是天父要你做的话呢，你就会有得着一个内在的能力呢来去面对每一个挑战。但是如果你开始反思，你觉得真的呀，这个事情呢不是按照天父的心去做，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你真的是不是继续要再做下去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侍这就是后面一大段呢当门徒他们呢要来争宠啊，谁坐左边右边呢？但整段经文那边最关键的就是来到后面呢20节到22节我们来看门徒看见了呢，便就稀奇说，诶，对不起到底谁服侍要最大嘛大概是24节那边开始，他说那12个门徒听见了呢，就开始恼怒嘛他们的这个弟兄二人，然后耶稣就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呢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呢来超权管束他们，然后呢只是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呢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这个赎价。这里他其实要带出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理念圣经告诉我们呢，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居首不居尾，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呢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是一个领袖。我们常常都这样讲，我们常常就要鼓励弟兄姐妹，对不对？但是真正在神国度里面的领袖呢，他们要服侍人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什么？一个仆人 a servant leader servant leaderhood leadership， 呀、yeah.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神的国度的人呢，我们的这个领袖呢，我们跟外面的服事的这些领袖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在一个很精简的一节经文里面呢，就是26节他说你们中间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说好像外邦人呢，他们的这个管理治理这些君王呢，他们是用超权来管束人呀，他们是用这个势力他的地位呢来操控掌管人呀，这个是在世界的这种管理方式。但是在这一个神的国度里面呢，神的领袖是要谦卑下来，是要去服侍的。我们常听到在香港刘依依呢，他们很多这个詹姆斯的这个门徒啊，他的 MG12 呢，很多他职场的这些领袖，他们在职场里面他们是很高职位的这一个领袖。但是他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当他们服侍的时候，他们是跟外来讲员呢、提他们的包包的，他们是做一些就是很简单的服侍啊、照顾啊、看人的需要啊，去这样的来服侍神呀。所以这里呢，也特别针对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所有的牧者呢、同工呢。跟这个部门的这个管理人呢的一个提醒小组长的一个提醒，甚至说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去到职场，去到世界里面呢，其实我们要看自己是一个领袖，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因为为什么呢？这是回到我们跟耶稣基督呢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关系。我们常称耶稣为主呀，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是很谦卑的来服侍每一个人他甚至连税吏妓女这些呢，他不会看他们的身份说我是万王之王我不跟你们在一起，没有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很感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其实在过去十年我们有很多人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我们当中或许有很多的人呢是有欠债背景的啦有一些很破碎家庭的背景的啦甚至有一些人是来自很黑暗背景的人呢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呢都愿意的踏出去去扶持他们没有比较说我的身份跟你的身份不一样希望这样的一种仆人的服侍心态呢，要在我们当中更多的发挥神的国度的功能呀。特别是我们的领袖我们所有做领袖的人我们要自己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神国度的一个仆人呀，我们要谦卑的去服侍人以致神的名能够得荣耀。好，在这里呢，我就做一个总结。其实今天呢，在这个天国里面呢，我们神说不要做闲人呐、对不对？呀，不要空闲在那里不做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走到神的这一个国度里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很忙碌对不对？很多东西在做，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失焦如果我们不明白神要我们怎么样服侍他，我们不明白天国服侍神的原则呢我们服侍了我们就有很多的苦读，我们服侍了有很多的埋怨，我们服侍了之后呢，我们甚至会放弃所以我们要按神呢的这个思想来服侍，我们会服侍的是有能力有果效。更重要，如果呢我们要按天父的这个思想去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预备自己，就像耶稣基督这样，会面对一些更高属灵层次的一种属灵的一种攻击跟一种挑战。但是我们抓住呢父神的心意父神允许的，所以耶稣当时说，如果这个杯可以拿掉，父神你拿掉但是他清楚知道这杯是不会拿掉的，所以他就顺服到底 这是特别针对呢，在末后的基督徒呢，我们要跟紧紧跟随神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然呢，最后就是一个求圣灵给我们持守一个仆人的心智，以致我们能够呢服侍到见主的那一天，我们个人的生命可以得着我们最终的那个奖赏。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